今天我讲的题目呢，大家会注意到，今天我们读经没有读以弗所书，如果弟兄姊妹们有点失望，很对不起，因为最近读启示录，读创世纪，读到创世纪人物选读的时候呢，我自己当然又把圣经看了一下，有些经文抓住我的注意力啊。其实我自己对学生说，讲到的时候千万不要读太多圣经。今天我犯规，但是这个犯规是必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从希望从这些经文的比较里面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发现什么呢？就是发现在神起初开始向人呼召的时候，他的话里面有许许多多奇妙的事情啊。今天早晨在主日学的时候我说过，神的预知跟神的预定不一样，神的预知是因为神的全能，他不能不预知，所以当神发动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已经看见事情的结局，这个对我们有相当大的冲击力，因为神做事不是没有计划。但是呢，这里有一个字很特别的，叫做同存性，用英文或者拉丁文来讲叫做 concordei， con 就是同， core 同时发生，而同时发生，神的同时发生这件事情我们很难用中文翻译，所以试试看翻作同存性，但是同存性只能说到它存在的一面，不能讲到同时，所以又是共时性，不是同时，共时，在神没有时间的问题。所以共时性怎么讲呢？就是意思说神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已经有了它最特别的同时存在的一些事情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尤其看见在我们所选读的几些经文里面，看见神的拣选有他同时存在的使命。我们说特别是在神的特别的一些特别的作为中间，像他创造亚当，像他呼召亚伯拉罕，像他拣选十二使徒，像他拣选保罗的时候，都看见他有一个特别的使命给他们。并且我们看见神的对人的拣选有他已经同时存在的目的和使命。怎么明白这件事情呢？我不想你们怎么样了解，我们怎么了解神的同存性。在我来讲不难，因为我的父亲跟母亲是很不一样的。我父亲买东西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买东西去买的时候是怎么样，是不是已经想好要买什么东西。很多弟兄买东西呢非常干脆，他去买东西就跑去买一样东西就回来了。姊妹们不是这样，东看看西看看啊。在这方面我比较像姊妹啊，不像弟兄。我的姊妹啊，太太师母比较像弟兄，他买东西干脆去了干什么弄清楚了就买回来。我呢喜欢东看看西看看，大概这跟我妈妈一样。我爸爸跟我妈妈很不一样。我爸爸去买皮鞋，你知道他怎么买？他一定就找那家鞋店，在台北的时候他去那里走路去的，穿了一双鞋子，那鞋子已经旧了，走进那家店就说我要这个鞋子，跟他脚上鞋子一模一样的啊。买完以后呢，穿上新鞋把旧鞋丢掉，丢在那儿不要了。他买鞋有个目的，就是要买双新鞋，为了要走路的，就是这样。那我母亲不是这样子，我母亲很多东西啊，在家里什么东西都有，他是不喜欢丢东西，什么东西拣选了都放在家里面，所以等到他过世的时候，很多东西不知道这东西干什么用的，就保留在那里。他每样东西都保留得好好的，整整齐齐的。家里有客人来了，说需要一样东西，有我有我有，他会把它找出来拿来用。怎么不一样呢？我妈妈认为每一件事情都有用处的，但是我父亲认为鞋子只有一种用处，不需要留着的，就穿就行了。只有一双，永远只有一双鞋子。但是他做西装不同，西装好几十套摆在家里面，不穿的也放在那儿。这说明什么？他买鞋的时候就知道他要干什么，知道要买怎么样鞋子，选中了就是他，就是这个目的。神做事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目的的，没有一件事情事后他想起来的。所以今天早晨当我们讲到神造人后悔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点困难，怎么了解神会后悔呢？神其实不是后悔，他是心中忧伤，而且为了人的缘故叫我们明白后悔的意义。因为我们常常因着自己能力不及会后悔，说了话说错了后悔，做了事做错了后悔，得罪人后悔，常常会后悔。在神为着人的缘故忧伤，所以他用了这样表达的方式。但事实上呢，没有一件事情神做事是没有计划的。买东西既然都有选择，说购物买东西的时候有一个选择性，神知道每一件事情，所以他 不得不同时存在，当他拣选人的时候，不得不同时知道神拣选他的使命是什么，虽然人不一定明白。在神这个同存性是跟他的本性有关系的，神不能违背他自己的作为，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他自己的目的，虽然人不一定明白。神不能做一件他不会做的事情，神也不能做一件他不晓得结果的事情，因为他是神。当然我们明白神的同存性，知道神的性情里面，他的本性里面有这么一样东西，我希望你们不被这个名词吓坏了啊！神的同存性，神的共存性，当他做一件事情时，已经从头看到尾都知道，所以在神来讲，他没有思想的过程。这句话呢要很小心说，不是神没有思想，神没有思想的过程。我们如果用人的话说呢，神直觉的知道，他完全知道。所以有时候我想想呢，有一件事情神不能做，什么呢？神不能随便思想，有一思想就成了真的事情了。当然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没有一件他不能成就的事情。但是我说呢，神没有一个思想的方式，我们的思想方式是逻辑性的，而且这个逻辑性呢很强，尤其这些读了几年物理之后人的麻烦，这个头脑已经僵硬了，一定要用逻辑的方式思想，不会凭着直觉思想的。那我们有这些困难，神没有这些困难。当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，神也没有一个思考的过程。刚才我们说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令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令，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他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，他看的每件事都很好。神说要有旱地，要把诸水分开，所以把上面的水下面的水分开，旱地露出来。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令，而且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神不需要去设计什么 model 什么模式，不需要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这是神的永能和神性，我们没有法子了解这件事情，永远不能明白。所以很多人担心说，物理学如果它发展太厉害的话，把神的奥秘都解开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要有更大的信心，永远解不开，因为神永远超过他所创造的物理定律，不能明白。神没有思想的过程，这不是说人很，这不是说人没有思想的过程，但是呢，我们要经过思考才会明白。神可以给我们命令，我们不一定明白。神对亚当说话，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神怎么样说这句话，亚当怎么明白不清楚，但是亚当明白了，他就顺服。当然他的顺服有他的误差，因此才产生夏娃去被蛇引诱的事情，这是我们创世纪读到的。但是人的思想过程，第一个要听见那个命题，所以圣经里很多是命题性的，告诉我们该怎么样，不该怎么样，应该怎么说，事情怎么会发生。技术的事情，我们看见历史的记录都是命题性的，没有跟我们解释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明白神的话语，因为我们不是不明白，听得很清楚，但是我们总要问为什么。这个为什么是我们不明白，但是事实上神的话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对约书亚这样讲话，对摩西这样讲话，很多是命题性的。你当刚强壮胆，约书亚一定听见了，你就应该刚强壮胆。神没有说因为如此，你不能说因为我胆子生来是小的人就不要刚强壮胆，神说你要刚强壮胆，你就要刚强壮胆。他说你要把神的话放在口里面，你就应该常常背诵来诵读，你不能问为什么。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，你不是没有听见那个命题，而是你不明白为什么要照着神的话语这样做。所以人有一个思考的过程，在这思考的过程中间我们很麻烦，不懂，不懂就说我不明白，就甚至连话神的话也不能相信，不能接受，这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情。那我们怎么明白呢？头一件是命题性的明白，第二才是逻辑性的明白。那我们怎么能够明白逻辑性的事情呢？一定要经过我们的经验，一定有我们思维的方式，我们推理 speculation， 我们想，神也给我们头脑叫我们想，但是这些是我们的思考方式。我不想你是不是这样子，至少我是这样。一个人从小到大很多时候追求一样学问，常常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接受命题性的说法的，不是命题性是我们不能明白的。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，你说一加一一定等于二，不对，读数学人告诉你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，一加一可能是零，为什么？二进位嘛。 如果你不是十进位，我就在想为什么今天数学是十进位。幸亏阿拉伯人是写了十进位，阿拉伯数字零零到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还加个零，这个零是很了不起的发明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如果没有零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小孩子被九九乘法表，对不对？美国小孩子，美国的教育不晓得为什么孩子背十二位，背十二位是没有必要的，对不对？背九九就可以了，一乘一等于一，九九八十一，人到了下面呢就进位就好了嘛，干嘛要背十二乘十二等于一百四十四呢？不需要背的，这是命题性的。但是如果我跟你讲，如果当初是九进位，麻烦大了，可以二进位，对不对？开关嘛 ，on off 两个位置就是二进位，发明了二进位才有电脑。我讲的不算过分，不是发明的，发现了二进位的好处就有了电脑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走得很远了，但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同的基本设定，一加一等于零，零一一零，然后一一，然后不是二零啊，是一零零进位，对不对？用二的方次来表示，很容易的，明白了。如果三进位很难哦，三乘三等于多少？快告诉我，如果三进位的话，三乘三等于多少？三进位没有三了，就是二乘二了，零一二三进位嘛，对不对？麻烦了。到九进位呢，幸亏我们人是十个指头啊，大概阿拉伯人一看人有十个指头，十进位容易一点。为什么一定十进位？不一定，所以才有人说我们要留下要 time capsule， 里面不能写九九乘法表。只能写零一一零，为什么？零一一零其实是自然的，这些读数学人知道，读物理人知道，说明什么？命题性，你明白不明白？是根据你的命题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命题，你不必明白什么事情，你也不会明白。那个说话的人给你一个命题，才有理由说你要怎么样明白。所以今天我们人的明白的过程至少两个，一个是你听懂对方讲什么话。一个是讲话背后的目的是什么，然后你才能说我懂了，不能了，不懂了，或者能做得到，不能做得到，是吗？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过程，这是我们思考的方式。但是呢，神也没有一个完工的过程，怎么样做完？所以我刚才在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当他起了一个意念的时候，事情已经在他眼前完全发生过了。我们不能明白的，我们呢比较有能力的人都要计划，然后计划完了呢，还有一步两步，当中有一个审核的中央点或者四分之一点，叫你看看是不是你的发展完全照着你想象的事情按部就班实现，如果不行的话要怎么样修正，这是我们做事的方法，对不对？有多少人不懂得这些修正 midterm correction，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你看报上常常说前面几个月季报如何，但是过了一个两个礼拜跟你修正一下，数据不对了，人会错的。在做事的过程中间，这样是有计划的人，有能力的人，我们都同意是吗？神不需要，神没有一个计划的过程，也不需要完成的过程。但是神不是没有计划，神完全有，他却能知道一定的事情，每件事情结果。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同存性的时候，他的影响力太大。一方面是因为全知永能他有这些能力，一方面因为这样他没有 correction， 神不需要 correction， 不需要修正，我们难以想象。而且因着神在他看每件事情都是赤裸明白的，我在刚刚读神学的时候遇见一个问题，我不明白，因为我读物理的，他说神没有 potential， 啊，神没有 potential， 那神什么事情都不能做，做了每一件事情神能谁都能做，所以没有 potential， 不需要有 potential。 什么叫 potential？ 用人的话叫做潜能，在物理上叫做未能，人来讲是潜能，意思说你有一个可能性把它做出来。神没有可能性，神什么事情都已经知道，他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没有可能性。这个事情啊，在读神学的时候头一个要弄清楚的不太容易，因为跟我们的思想逻辑完全不同，应该神有所有的潜能，对不对？神学上不这样说的，神没有潜能，因为每件事情都是实在的。神没有可能，所以他没有可能性，每件事情都必然发生的。当然这些事情呢比较像哲学的思维方式，我也不愿意把它搞得太复杂，我这个人简单一点，只是我说在我学习的过程中间不容易了解，所以我现在明白了，我同意。 在神没有思考的过程，神也没有完成的过程，在神永远就是一世。所以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太复杂，人跟人中间相处啊，很复杂。但是你知道保罗讲了一句很了不起的话，他说我凭着神的什么简单，哥林多前书里面很多说单纯，神简单，神因为每件事情都赤裸敞开，太简单了，你不用猜测神，神告诉你他是怎么样情形。人跟人中间要猜测， communication 有困难，沟通有困难，因为我不知道对方肚子里想什么，对方也不知道我肚子里想什么，越聪明的人越容易复杂，一个聪明的人能够简单很不容易的，他明明知道这件事情说出来会有后果，但他不能够隐瞒他的动机。因为如果我们跟随神学的话，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简单，做人越简单越好。人复杂了，有一句话，神造人的时候本来是很单纯的，但是人却想出许多巧计 trick， 人越来越单不单纯。神没有这些问题，神凭着他的信实简单对人说话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从来不改变，也从来不转弯。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命题，我们需要知道神说了就是这样，这是我们信心的来源，因为我们相信他比我们智慧，而他说的话我们不明白，所以求着要明白。神也不是不许人明白，不仅这样，神也没有时间的问题。有一天有位弟兄跟我讲很有意思，正在愁烦的时候，他叫我耐心等待。他说你知道吗，神没有时间的问题，你才有时间问题，我才有时间问题，我没有时间的问题。我们常常觉得说不这样做来不及了，神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从来没有，他的时间长得很，你我活100岁了不起了，今天早晨我们都到马祖撒拉活到969岁，活得够久了吧，但是仍然是短暂。神没有时间的问题，你去等好了，永远等不过神，你相信吗？当然相信，当然我等不过神，神耐心等你，他要你改变，要你顺服，要你听话，要你学习，你不肯改，请问到最后坚持是谁啊？你能等得过神吗？只有一天是说可以了，接他回家吧，有一天说他改变了，感谢神，有一天他不改变也行了，回来吧。这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在很有限的年日中间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神等候我们，不是我们等神。你等神永远等不过，只有神等候我们，不是我们等候神。因为神的时间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，我们没有法子握住神的时间。他们等候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等到有一天日子满足，他就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耶稣基督来了。神的时候从来没有错误过。我不是说神没有时间，神没有时间的问题，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时间，我们觉得很着急。所以这个弟兄跟我说，你慢慢等不要紧，在神没有时间的问题，如果你相信神，你就没有时间的问题。这不是我们可以懒洋洋的哈，什么事情都不做，七点半了不起来，8点半来不及出门，9点半主日学迟到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不是说你可以不负责任哈，当你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你有一个决定，你必须遵循他的旨意，所以你就自己负责。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，一个人真正的明白了神的全能之后，在他里面有推动的力量，不是说神知道一切事情所以我不做了，我有必须明白他旨意的义务，所以我需要竭力追求认识神。人的责任，人的懒惰不是借口，反而你因为认识神是全知全能，在他有永远的旨意性的说明，你必须顺服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说到神没有时间的问题，因为每一件事情在神来讲都是必然的，而且已经在他的眼中成就。不仅这样，每一件事情在神所发生的都前后一致，神呼召人拣选人都是前后一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刚才我说我们读圣经要明白一件事情，这个一件事情是什么，就是你看在每件大事发生的时候，从他创造亚当开始，他有没有旨意啊？我说到神的同存性，是不是神先造了亚当才去找个目的给他的呢？是吗？像我妈妈一样，东西一定有用嘛，先留着再说，是不是这样？天生我才必有用，是不是神造亚当才不知道为亚当要做什么？是不是这样？不可能。 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已经说明了，他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，然后叫他们怎样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叫他们治理，叫他们管理一切的活物走兽，治理这个地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说的同存性，在神造亚当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同存性，不是事后想起来的。当我们看见女人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说神为她预备一只羔羊，用皮子给她做衣服，还不是那只羔羊被杀献祭，不是的，不是因为我们犯罪以后神想了一个办法，哎呀，亚当失败犯罪，好了，来个审判，洪水灭地，不是这样，神早就知道。不是说因为基督耶稣这个羔羊预表耶稣基督，所以人类犯罪不得已了，找一只祭物来献祭吧，被杀的羔羊 sacrifice lamb， 代罪羔羊，是不是这样意思啊？不是的，神早就知道。怎么根据？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，在创世之前被杀的羔羊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不明白神的全能，如果你不明白神在他旨意中间的同存性，你就对这句话不能明白。还没有创造，在创世以前就被杀的羔羊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因为当神明白这件事情，当神一说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，不是那么样重要。是不是那个时候连时间都没有，你怎么说在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？怎么能了解？在神没有创造之前，在他没有任何显明他旨意之前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时间。让我这样说，时间仍然是一个最大的谜，全宇宙中间除了神之外最大的谜就是神为什么创造时间，时间究竟是什么东西，摸不着看不见，但是我们都在时间里面，慢慢会衰老，都是时间的因素。有人想把衰老的过程停止，那也没有用，时间还在运转。读物理读化学人说，好，现在拿时间呢，拿半衰期来算，找一样最稳定的半衰期拿来做时间的单位。怎么算法？你能算还不懂得什么叫时间。最早的人就知道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一日。我们看见月亮的运行就知道一个月过去了，月有阴晴圆缺。等到我们看见一年周而复始，人有了年的观念，每年到这个时候草地长出，这个地上长出青草来，每年到这个时候落叶，冬天的落叶开始有嫩芽长出来，我们会发现一年的观念。但是这些观念并没有告诉我们时间怎么创造的。圣经里面说到有一天不再有时日了，是不是每样东西都静止了呢？读物理人又麻烦了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动作，没有行动，因为你没有位移，从这里移到那里，错，我们算速度怎么样，一个人跑得快不快，看他几秒钟到那个地方，所以一定有时间，没有时间了怎么算速度？很可能一想就到那里了，因为没有时间，你怎么走怎么慢都不要紧，因为时间是静止的。但还不对，还有一些不对头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了解时间，弟兄姊妹，你想到这些问题你就知道我们的神真正奇特的。人一切的智慧加起来不足以跟神大海中间一滴不能跟他数算，不能跟他比较。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不尊重神，不认识神，我们是太夜郎自大。你有什么权利讲这个话？神都懒得跟你理论。就像约伯记里面神随便提几个问题，约伯不能回答。你比约伯聪明吗？你能回答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只讲到时间的问题，在神没有时间，因为他的同存性。所以我说在他创造亚当的时候已经知道要亚当做什么。同样在他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对亚伯拉罕有没有使命啊？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，咒诅你的我要咒诅，底下说万国必因你得福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记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，万国必因你得福。到了保罗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保罗读圣经明白之后，他说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万国因你得福的缘故，神要把圣灵赐给我们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的演变当中太大，可是神造神呼在亚伯拉罕已经清楚告诉他说，还不是你要出去得为业的地方。希伯来书说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到哪里去，神没有向他显明，只知道顺服。 不错，亚伯拉罕顺服，但是不是说神拣选亚伯拉罕没有目的。你能想象亚伯拉罕在那个当口完全明白神的旨意吗？我也相信他不能完全明白，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，怎么知道亚伯拉罕不明白？因为你就看见他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犯了一些错误。当神说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星、海边的沙、天上的星那样多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不明白。所以看看自己生育的年龄，撒来的生育已经断绝，自己看自己身体如何已死，他怎么办？撒来出个主意，叫他给夏甲给他。这件事情错误的，其实他错误不止一次。当他去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，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怎么说？我既无子，你还把什么大福赐给我呢？然后他说，生在我家中的那大马色人就是我的儿子，你可以祝福他。神说，不，你本身生的才是你的儿子。所以撒来明白了，错误的明白。亚伯拉罕一定把这句话告诉撒来，撒来才有这样的建议。我们中国人说馊主意哈，这个主意真的很馊啊。夏甲给他，结果夏甲因为怀孕小看祖母，撒来也受不了，要把夏甲赶出去。从此以后，今天闯的祸真大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，是吗？我说这话意思，亚伯拉罕会不会错？会错。这么伟大信心的父还会错，因为人不能完全明白神的旨意。但是不是说神对人没有旨意？神拣选又有他目的，有没有目的？有，亚伯拉罕身上如此。其实神拣选每个人都有目的，旧约里面很多先知都有。我不愿意读这些经文，他拣选尼西米，不是尼西米，他拣选这个什么耶利米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对耶利米说什么？如果我是耶利米，吓都吓死了。他说，我要你拣选你作为众民和万国的反对，你要遇见铜墙铁壁，你说话一定没有人听。弟兄姊妹们，哪一个人传道人神呼召，弟兄姊妹在说神呼召你了，叫你干什么？说话没有人听，你肯吗？你说我是来做传道做什么？你如果叫我做传道，我一定要把教会弄得大得不得了，几千人、几万人，全世界最大的教会，好不好？神说我拣选耶利米，叫你做众人的反对。以西结说，你去他们那些悖逆之子，他们面如坚石，所以就是花岗岩做的。我们也有人说，有人说基督徒是花脑袋是花岗岩做的，是不是？这是神拣选人的目的，每个人身上都有目的。到了新约十二使徒也是这样，当神拣选彼得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鱼。有没有呼召？有没有这样话？也许彼得听得很高兴呢，是不是叫他得人如鱼？真的是这样，彼得成了大有能力传福音的人。新约是我们看见大有能力，一讲话一传福音，三千人得救，五千人得救，四千人得救，好多人得救，甚至比耶稣自己还要声势惊人呢。耶稣也说了，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，更大的事不一定更重要的事，事情可以做得大，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，就是指着彼得一个人来讲，已经做得比他大了。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像神自己耶稣基督来做的。这里有个字叫做 Missio Deo Deo Dei， 神的使命。下个礼拜我要去 Raleigh 他们宣教大会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全救恩，根本没有 mission。 其实这话我要修正，在亚伯拉罕身上有没有使命？有使命，没有新约的使命。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大家都知道大使命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而且神把权柄给他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说 mission 的工作两部分，一个是教训，一个是施洗，哪一个在先呢？
叫他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，归在他的名下。哪一些呢？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门徒，就没有意义要去做宣教的工作。你做了宣教的工作又怎么样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神耶稣基督设立大使命的时候，在他呼召门徒一直到最后显明的时候，你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上山整夜祷告神，选择了12个人。当然你说是不是耶稣选错，选了犹大？我告诉你，犹大最重要，因为跟11个人功用不一样，所以才有人替他做翻案文章，他是耶稣最好的朋友，我不晓得是不是，这个不去提他了。但是犹大跟其他人功用不一样，实在是不同。其他11个人，神是不是，耶稣是不是没有使命给他们？不是的，这个使命是给12个使徒，然后叫他给所有的人，因为跟他们的使命是重复，并且一直能够生而不生生不息的，一直能够传递下去的。但是关键在哪里？先做门徒。那个时候圣经里面说这些人是门徒，叫他们常与自己同在，叫他们因着跟耶稣基督每天生活在一起，能够明白耶稣是怎么样一位导师，能够明白耶稣做什么事。所以耶稣很多的话教导门徒，记载在圣经里面，当时他们也不明白。我说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责任有必要明白神的话语。第一个是因着命题性的，先不说我懂不懂，先能接受。所以我们必须读圣经。有些人说圣经读不懂，读不懂你就读嘛。我们小时候怎么读书的？背书。我记得妈妈为了鼓励我背书，告诉我她的歌谣，什么一遍又一遍，遍遍用心念，这个记住了。所以呢，不知不觉学会了一件事情，读书要一遍又一遍，遍遍用心念。说真的，我小时候记性还不错，现在不敢说了。我妈妈记性非常好，我现在越想越到她那个年龄，我越觉得她真是个 genius。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智力测验，我也不知道他智商到底多少。但是我母亲是非常聪明的人，你们不用担心哈，因为他，我说我母亲好，见过的人知道他真是很能干很厉害，我不是夸口。现在我越回想，从前我对他的尊重没有像现在这么多，他真的很聪明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很多事情先背下来记下来再说。我们小时候读书都是这样子的，读唐诗300首，你懂多少？有一年我回到台湾，不知道为什么买了杜工部集来看看，现在拿来看看，真的才明白小时候看东西真的不懂，以为自己会背几首杜甫的诗《春望》就了不起了。你看看杜甫这个人啊，李杜还有李白跟杜甫不一样是吧？杜甫这个人为什么这样情形，你真正明白，你会发现这个人有道理。老实讲，他的诗有时候也不怎么样，但是他要讲的东西是真正他写诗的原因。我们不懂这些事情，一直到你慢慢的成熟，慢慢有智力明白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你从前所记忆的东西多重要。所以第一个事情，圣经先好好读再说，如果可能多背一点，常常背，花几年的功夫把圣经根基立好。我在神学院教书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些来读的人年龄越来越轻，圣经越来越不熟，很困难，甚至需要跟他们补圣经的课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对圣经的喜爱程度如何，是不是你常常读？但是如果你相信神对你有拣选有旨意，你不能不读圣经。我们的存在是因为神的拣选。弟兄姊妹们，没有一个人不想到我为什么活着，没有一个人不想为什么父母亲要生我下来。我希望你不下的结论说是我父母亲的错误， It's a mistake， 会不会这样说？我希望你不是。如果你有真正的确定把握，神造了我。你看很多人基督徒有这样见证例子，他虽然全身残废一样喜乐，为什么？他找到人生的定位和目的。这个是哪里来的？因着神的拣选，他认识自己神儿女的地位，而且相信神在他生命中间有目的和价值，有拣选的旨意。保罗也是这样， 最早的时候保罗以为他要做什么，做一个法利赛人，可能他自己定的，但是神已经在母腹里面把他分别出来。保罗后来讲的，他起先不明白，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，他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我是侮慢人的，我是亵渎神的。他不信不明白，他以为很得意，以为在侍奉神，其实是逼迫教会的。他讲了很深刻的话，大家以为他是谦虚。我就认识一个年轻姊妹，那时候在读研究院的时候来了一个姊妹，她是从小就信主，她最喜欢背保罗这句话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她会背啊，都背下来，但是听听呢背得很像，她真不懂，而且她的表现不像罪魁的样子，一点都没有罪魁的那种认罪悔改伤痛然后谦卑的态度，一点都没有。他以说我是罪人中是个罪魁表示很了不起了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你不要去说他哪里解经错误，他的表现就始终叫你知道他对于圣经了解是片面的。但保罗不是这样，他真的说在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他做的事情，因为没有方向，你为自己选择人生定位永远是错的，一直到有一天你看见神在你身上拣选的地位，你就完全顺服，而且毫无疑问这是你的 calling，你呼召的目的，神呼召你的目的，不是去跟别人比，而是说你有没有忠心在你所得的呼召上面尽你当有的职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刚才说了，我们需要认真的读神的话语，在命题里面，神的命题里面找到你所当得的话语，然后你要求得明白。一个是思考，一个是启示。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读到启示，什么叫做启示？是你不可能思考明白的，神向你开启。当你真正在神的面前要求明白的时候，神不是开你的智慧，神可以开你的智慧，可以开你的悟性，但是最要紧的，给你看见，启示明白。保罗就说：“是我启示明白的，不是人告诉我的，不是人教导的。”加拉太书，神自己给我看见的。彼得也是一样。那些日子在马太福音里面，当他们众人都在跟随耶稣，他们也彼此谈论，耶稣听见了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，个人都有回答，你是耶利米，你是什么什么人，你是施洗的约翰，你是以利亚，都不对。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，众人面面相觑不会回答，彼得比较胆子大，冲出来，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，他很确定回答。耶稣怎么说？啊，彼得你真聪明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耶稣称赞他一句也好嘛，怎么说的？西门巴约拿，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属血肉的人指示你的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，那个指示就是启示 Apocalypse， 打开给你开了一个幕叫你看见。有时候启示还不牢靠，因为完了以后彼得又糊涂了，当耶稣对他说要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，他们要鞭打他戏弄他，耶稣彼得怎么然后怎么定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彼得怎么说？万不可如此，夫子万不可如此，只有我在，不要想，他们不要想，是不是这样？彼得很勇敢，万不可如此，他凭什么说？因为他能保护他的夫子，只要我在就不会发生。哇，口气真大，而且心真好。耶稣怎么说？撒旦退我后面去吧。耶稣为什么这么重的话说他？你不是体贴人的意思，神的意思，你是体贴人的意思。耶稣基督上十字架，神早就知道，你怎么拦得住？彼得能拦住吗？所以耶稣才说你真是糊涂，莫名其妙，你刚刚才说神启示父神启示你的，你现在就讲这样糊涂话，可见他的启示也不牢靠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思想不能明白的时候，神可以启示我们，所以保罗才祷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，求我求什么荣耀父赐人智慧的启示灵，叫我们真知道他。这个真知道，真知道 epignosis， 真正的知道，从灵里面知道，从我们的经历里面知道，胜过我们思想，超过我们思想。如果我们不读圣经，不可能有神的启示。很多人
以为有捷径，去祷告就有启示。我告诉你，不会。因为当你能够从圣经里面明白的时候，神并不需要启示你。当你不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绝对不知道神的旨意。你去启示，谁给你启示？不晓得。什么灵开你的？不晓得。你当心。
我不是说不要有圣灵的工作，是你没有一个机会让圣灵做工，因为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插得下神的话，你没有一个田准备好，神怎么动到？圣灵怎么工作在你心里？如果你对神的话语没有科目，神怎么启示你？明显的旨意你都不去寻，为什么要把单独关于你的告诉你？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如果你在小事上不忠心，你对别人的事情不忠心，神怎么把你自己的给你呢？你要求一个特别关乎你的启示，你连普通的启示，你连圣经都不读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事实上在神学里面讲，圣经就是神一般的启示，除了创造之外给你看见，其实那叫特别启示。但是我说特别启示之外还有个人的启示，那是必须根据特别启示来的。如果你没有圣经的知识，你千万不要相信谁可以，神可以随便启示你，太危险了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，神拣选人有他的旨意。保罗就是这样子，神告诉保罗说，我要差你到外邦人中间去。他做什么工作？开人的眼睛，叫他们眼睛都开。启示的工作，神借着保罗开启了多少人的眼睛，包括今天从以弗所书看见的认识，都是神借着保罗去开启人的悟性，开他的眼睛叫他看见。保罗真的是这样一开人眼睛的执事，派你做执事，做使徒，做执事，然后怎么样？不是为了哪几个特别的人，叫他们知道，叫他们知道，叫你们，叫这些人与那些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神有基业给我们，幸亏我在以弗所书里面讲过什么叫基业，那是对着每一个人的。保罗不是说只有少数的人可以得的基业，叫与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所以保罗才有这么坎坷的路，这么辛苦的工作，因为神叫他去做一个特别选定的工作。你也不要羡慕保罗，有很多人太喜欢保罗了，就把自己想象成保罗。你不是保罗，因为只有一个保罗。但是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旨意，神的拣选，神的工作。你看罗马书，所招来的人，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呼召他们，定下叫我们得长子的名分。什么叫长子的名分？长成的儿子。中文这方面呢，不是长幼的长，我解释成成长的长，因为这是圣经的观念。什么叫长子？长成的儿子，嗣子，可以承受产业的。我们应当成熟到一个地步，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是有目的，是有旨意的。这里讲的话是对每一个人说的。如果你不相信罗马书第八章这里的话，二十六节以后的话，二十八节以后的话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。很多人都单独读这些圣经，但你要看见整个的结构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然后怎么样？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神拣选因为他是旨意，所以神必须在这些人身上叫我们看见，不是说神不能完成，叫我们看见我们当有的职分是什么，而我们可以自动自发的竭力追求认识神。什么呢？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神不是叫我们随便就可以得的万事互相效力的结果，因为神的旨意要叫我们效法他儿子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模样。这是他已经说了的，神呼召你有特别的旨意，但有一个共同的，叫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他们称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，一连串下来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不留心，我们认为被动，我们说既然神知道，神拣选，神也是什么事情都能成就的，你放弃了你得长子的名分，你不愿意做长子。圣经里有许多的比方，许多的故事可以丢弃长子的名分。谁呀？雅各的兄弟是吧？以扫。 丢弃长子的名分，你真的要丢，两次给你丢的机会。你看见没有？神对以扫还有恩典。第一次，长子名分丢了；第二次，连族父也丢了，根本就不能称作长子。我们应当是长子，应当得着长子的名分。不肯要，不肯要你就丢嘛。对于神全体的旨意没有妨碍，但是你在神的旨意中间滑落了。弟兄姊妹们，神呼召人有没有旨意？如果没有旨意，你我不需要活着。我讲一句刻薄的话，也讲一句真话，并且也是一句难听的话。如果没有神的旨意，人生不值得活。如果没有神的旨意，我再说，人生不值得活。为什么？诗篇上告诉我们说，其中所经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的日子就如飞而去。诗篇九十篇，你去读一读。如果那是摩西写的诗，你知道他的话多深刻。他自己活到120岁，前面40年日子如飞而去，后面40年带领以色列百姓好不到哪里去，满是艰苦。但他说，我们在其中所经化的不过是劳苦叹息，好像一口气叹气完了没有了。但是不同，到了后来他变了。为什么？他发现神的旨意，要叫我们传扬，告诉我们子子孙孙，这是一般性的。在他的身上，摩西有神特别拣选的目的，有特别拣选的旨意。你我每个人，我不能告诉你神拣选你什么目的，也不是说天生我才必有用。你需要祷告，当你读了圣经，你心里面受感动受激励，知道说神在我身上一定有他的旨意，我必须明白。你不能推卸责任。很多时候改革中的教义，当我们听见加尔文讲到神的全能的时候，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。当你真正相信神的全能的时候，你有责任明白。你不能说神的事情神知道就好，我不需要知道。不是的，你有责任明白呀，因为你被呼召是有目的的。你不承认神的呼召吗？多少人都高兴，哎呀，神拣选了我，叫我不被将来不受审判。你的了解太少了。很多人很高兴，高高兴兴来信主了，神拣选我，讲得很神气很得意，哎呀，我中选了，好像考上大学一样。如果神真正拣选你，他对你有没有旨意呢？他对你有没有旨意呢？你说神拣选我就是做个笨蛋，就是做个平庸而已，是不是这样？神拣选我做个平庸的人，你也好好做个平庸的人。你是祷告清楚神要你做平庸的人吗？你就好好做平庸的人。因为真正顺服神的人，平庸也是伟大。有些人说最了不起就是平庸，这样的人很伟大，自甘贫穷，自甘平庸，很了不起。为什么？当你自甘平庸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也是这样降卑自己，那是神的旨意。如果你浑浑噩噩，那不是神的旨意。你自甘平庸是好的，如果神的旨意是这样。我在Santa Ana负责的时候，唐聪有个唐聪荣，你们知道，他来讲一篇道叫恩赐与雄心。我完了以后说，这篇信息对我说的是吧，你何必这么发这么大的功夫对所有人讲的，人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你在讲我太平庸了，不想做大事是吧。神没有叫我做大事，但是要我做真实的事情，大小不要紧。帮人记得他讲这篇信息。弟兄姊妹们，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特定的旨意，你需要祷告明白。在你祷告明白以前，好好读圣经，看看圣经怎么说。所以我们从神的话语得到他的命令开始，我们好好的明白，求启示，然后我们要顺服。我告诉你，顺服是一个大的问题，因为当我们明白的时候，在我们明白之时一定有不顺服。你知道保罗讲的话很有意思，他说，我发现肢体中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很多人说啊，因为是肉体败坏，但你要先想一想，当你知道善的时候，你同时也明白了什么叫做恶。 当你明白什么叫做善的时候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为什么？你同时明白了什么叫做恶。本来你不明白，当你明白善的时候，这不是说善恶对是敌对的哈。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，什么叫做恶？恶就是缺乏良善。那个相反，你们不做那个事情就是恶，没有那就是恶。神不是二元神，不是二元论，只是当我们明白什么是该做的时候，在我们里面有个东西叫做不顺服、悖逆，就想做那个不该做的事情，做那个不该做的事情，不做那个该做的事情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所以底下明白神的旨意，一定要顺服。耶稣才有这样的话：人若立志遵行我，这照着我的旨意行，就必知道我所说的是与不是。当你要遵行的时候，你就明白。所以当你明白的时候，你发现里面不能顺服，你一定要祷告求主怜悯。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，祷告不丢脸，照着你的旨意行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这样顺服神。 Missio Dei， 很多人担心神一呼召我，叫我去做传道，叫我去做宣教士，不要怕。如果神真的呼召你，他一定有旨意，你会明白，而且他也给你力量，不要怕。最后呢，跟着做，这个叫 Missio Dei。 什么叫 Mission 呢？实行使命，完成你的使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放在一起比较，我们承认一件事情：神的呼召同时有他的使命，因为神不是没有目的的神，不是没有目的的神。当我们听见神的呼召，我们就知道他必然有他的使命。今天你我如果承认是一个蒙召的人，圣经里说所有的圣徒都是神所召来的，没有一个人是自己来的，神呼召人叫他得救，我们有责任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使命是什么。这个使命简单的来说两方面，一个叫我们好好做门徒。做门徒是什么？学耶稣基督的样式，叫我们效法耶稣基督，使他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间表现出来。这就是我们所说丰满的意义，这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基业的意思。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？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打发，传扬神的道，传扬神的福音。保罗是这样，耶利米是这样，以西结是这样，那些圣经里面的人都有这些。亚伯兰是这样，尼西米是这样，彼得是这样，你我也应当如此。当然圣经里不可能把每个人的事都写得那么明白，像耶稣说我的事在经卷已经记载明白了，神没有这样告诉我们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神在你我身上有他的旨意。我希望这篇信息我们都能够学习在神的面前谦卑，好好的跟随他的旨意，好好爱主。如果神真在你我身上有旨意，我们岂能叫他失望。我们祷告。所以说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你都拣选，你也都差遣。每个人从蒙召那天就明白我们应当竭力认识你，好叫你在我们身上旨意得以明白，你的使命得以成全在我们身上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怜悯众人，不叫我们日子在你的面前荒废，叫我们认真读你的话语，叫我们知道你做工的原则。同时也求你开恩怜悯我们，开启我们的悟性，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能够有正确的认识，对神的话语能够真实的明白。不仅这样，叫我们跟随你顺服，一路的顺服，像我们所唱的歌一样，神的路美好，因为我们顺服。当我们顺服信靠的时候，我们必要看见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定的旨意，叫我们生活充满意义，叫我们也充满喜乐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拣选是真实可靠，你的应许都不落空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谢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